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六，促成班禅曲基尼玛和扎什伦布寺供奉凶天。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内忧外患不断，完全靠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发心与不遗余力的努力，西藏才能恢复和保持独立的地位，并根据国际情势和时代的脚步，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改革自然地触及到西藏的既得利益阶层，引发他们的不满和反对。这些鼠目寸光、自私自利的贵族阶层，或明或暗地制造障碍，这些在帕汪卡传记中也稍有涉及。当初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并无不和，常有信函往来问候，后来由于有一些恶魔附体者在其中挑拨离间，造成甘丹破张丈夫和班禅拉张间的矛盾，导致班禅喇嘛及其随行人员于水珠年1923年出走，经蒙古抵达中国。当时的中国国民党虽欲借机染指西藏，试图挟班禅之名来影响西藏政局，故而高规格地接待班禅喇嘛一行，但因中国处于内战中，自顾不暇，而只能等待时机。到了木珠年1935年，西藏政府致函祈请班禅喇嘛返回西藏，中国政府随即对外宣称班禅喇嘛将会在西宁设立总部，返回西藏时将会有更多中国官员随行，而且还要率领由500名中国军人组成的警卫团等。西藏政府闻讯后，通过驻南京的办事处表示反对，而这时的班禅喇嘛已经从中国启程抵达康区的杰古多，当时帕汪卡正好在康区，闻讯后前往杰古多与班禅喇嘛见面。班禅喇嘛因为西藏政府坚持拒绝中国政府派遣的警卫队随行，故而希望帕汪卡帮助从中疏通解决。帕汪卡回答说，政府与拉章之间的内讧，正如班禅洛桑义系的密传所写，师徒周围眷属里外都表现出极为虔诚关爱的模样，同时却又极力的挑拨离间或制造裂痕，这很可能是毁事恶鬼作祟所致。其后某天，班禅喇嘛特使丁杰仁波切到帕汪卡座前请求说，我们拉章的大小诸事常常都是在即将完成之时遭遇障碍而功亏一篑，为什么会这样？需要为此修什么法？或是该如何是好呢？请护主卜卦求之。帕汪卡说，对此事我有一疑惑，但是不便说出口。对方说，如此说来，不会是天王凶天的神变吧？答曰，我所疑虑者正是这点。然后解释说，要改善这一切，其他修行等方法恐怕都难于见效。如果班禅仁波切本人稍事供奉，我认为此点至关重要。次日双方再次见面，班禅喇嘛说，昨天听丁杰仁波切回报说，我的事业扎什伦布寺的事情都不顺的原因在于天王凶天的缘故，似乎是如此。我小时候在扎什伦布寺寝室附近的楼梯旁，有些人看到过一位脚穿桑普彩鞋、样子威武的僧装者走来走去，就此请教过经师，得知是所谓的天王凶天。 经师还常常告诉我，前世班禅喇嘛丹贝汪丘因修行宁玛派教法，因而与这个天王发生怨怼，因此现世的班禅喇嘛修学时千万不可掺杂其他教派，一定要保持纯粹格鲁派的教法等。虽然我从来不曾修学宁玛派教法，但前世班禅喇嘛曾广修宁玛派教法。某天在举行火供仪式之前，正好有人奉上一副胸天的唐卡，要求为唐卡开光。前世班禅喇嘛接到唐卡后说，今天征兆很好，当即给唐卡浇油后点火焚烧，结果只烧掉唐卡表面的布幔，唐卡主体却未被烧毁，被油浇得变黑而已。因此之故，与胸天结下了怨恨。现在为了完全消除这些怨恨而需要做忏悔等动作，希望帕汪卡仁波切您在天王胸天和我之间担任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对于为消除前怨而需要做的忏悔、酬补请托等切实有益的供奉，希望您能提供佑护与帮助。帕汪卡回答说，如能这般的忏悔自然是非常的好，在下学生虽然不能胜任人神间的媒介，但为忏悔行酬补请托而需要的修法诸事，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做。但是与其让他人念诵千百遍的酬忏经，还不如由尊贵的您亲自念诵一遍简略的供食子经为好，其必要性和功德尤大。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当时的班禅喇嘛正好处于进退维谷、内心焦虑而又受外人牵制的艰困中，因而不顾前世班禅喇嘛的意趣和誓言，开始按照帕汪卡的提示供奉胸天，希望胸天能助其度过难关或成就心愿与事业。没想到结果却和达普仁波切一样，1937年的年初刚开始供奉胸天，到当年的藏历十月，班禅喇嘛竟也突然在杰古寺圆寂。对此帕汪卡传记都有详细记载。当时西藏政府明确表明欢迎班禅喇嘛返回西藏，并做好了沿途迎接的准备，同时对于随行的中国军人，双方因坚持己见而尚处在协商期间，中国政府就指使班禅喇嘛和500名中国军人组成的卫队离开杰古多，抵达达秀部落的龙喜寺，并以班禅喇嘛的名义向沿途各地发布了做好接送准备的指令。消息传到拉萨后，经西藏雪域国民大会讨论后一致决定欢迎班禅喇嘛返回西藏，并提供相关的一切协助。至于中国军队的随行，除非有第三国居中保证，否则决然不许入境。这样班禅喇嘛一行又返回杰古多，没过多久便传来班禅仁波切突然圆寂的噩耗。而帕汪卡传播胸天信仰也在康区引起不满，帕汪卡一行从康区兹曲卡前往囊倩时，当地僧俗除了以各种方式表现不满，而且沿途未得到人民的协助。由此可见，由于他与胸天关系密切，以及行为违背达赖喇嘛意愿的情况已经传遍整个西藏。据帕汪卡传记的记载，从此处开始，驿站除了制造障碍而外，不曾得到丝毫的帮助。其根源是兹曲河流域的人，主要还是拉秀部落的酋长和寺院没有好好做。 又拉秀和囊谦人表现出不愿见到我，尤其是囊谦地区因教派观念，视我如同见到魔鬼一样。无论人才都是粗鲁狡诈，考量到之前的噩梦，未发生争执冲突，已然是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诱惑。虽然西藏政府下令沿途各部都要为帕汪卡等人提供差役，但民众显得并不买账，根源就是在各教派间挑拨的凶天信仰。另据帕汪卡传记的记载，帕汪卡前往康区时，即1935年藏历9月20日晚上的梦境是，昌都的帕巴拉仁波切身材变得极为瘦小，双眼失明，看上去好像很伤心的样子，不断地在发出呻吟。上师帕汪卡安慰他的时候，不远处有一个被称为鼠座女神的威猛护法，她的后面还有一位对上师显现不满的凶狠护法神，想来大概是当地的宁玛派护法神。这段笔记显示，帕汪卡因传播凶天信仰而引起具慧眼之护法神的不悦。其后的土兔年1939年，帕汪卡又专程来到藏地方会见扎什伦布寺的僧众，按照班禅喇嘛之前的允诺，开始在扎什伦布寺开启供奉凶天之门。据传记记载，我通过接待的执事告诉扎什伦布寺的扎萨和拉章人员，之前我去康区时，在杰古多曾与班禅仁波切从容会面，当时班禅仁波切指示要忏悔和化解扎什伦布寺与天王凶天之间的怨恨等情况，由此扎什伦布寺的僧众、拉章的贵族和年长随从等开始讲述当年班禅丹贝汪丘因修学宁玛派教法与凶天护法结下怨仇，使班禅喇嘛最终未能成就事业，并论及曾在寺院阶梯下厌胜掩埋凶天等讲情。经僧众讨论后决定说，帕汪卡返回拉萨前，请确定为了供奉凶天，扎什伦布寺是否需要新塑天王凶天神像以及日常筹补仪轨等事宜，我们已确定会按照上师的指示去做等。上师亦欢喜接受之，乃应所请，为此处僧侣传授对凶天依命立誓及筹补广略之仪轨教授。帕汪卡宣称班禅喇嘛在杰古多表明他个人可以供奉凶天，亦委托指示扎什伦布寺要供奉凶天等，并从寺院阶梯下取出前世班禅仁波切厌胜掩埋的凶天唐卡，鼓励开始供奉凶天。之后又再次前往藏地方为凶天撰写供养文，创造塑像，自行加持补写请托文而外，还修改前世班禅喇嘛为扎什伦布寺撰写的制止供奉凶天的条规，指定一位僧人为凶天的降神师等，从而使扎什伦布寺从此开始供奉凶天。